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信而称义并蒙福。那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十四节。那其实我们国语堂的今年呢，我们都是开始讲加拉太书。那前面呢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分别讲完了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那其实说了加拉太，也许可能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不一定很熟悉哈，加拉太究竟在哪里？那加拉太呢，它不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地区，在当时的罗马政府的时代呢，它仅仅是在亚细亚地区的一个省，大家看地图也看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加拉太这个地方呢有好几个城市哈，我们可以看到有路士的、以哥念等等哈。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这一个地区的这些信徒的一个书信。那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二章讲了什么呢？他其实我们从前几次我们讲到就看到，他很强有力的讲到了他的身份，是不是？他使徒保罗的身份，包括他讲的福音真理的信息，不管是他的身份还是他所讲的福音真理的信息，他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是从他自己而来，是从耶稣基督赐给他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现在呢，使徒保罗他要我们众人要回到加拉太人他们自己的身上面对他们福音的真理上的一个问题。使徒保罗要大家呢要思想我们一个人能够信神，能够得救有永生，那究竟是我们是靠相信律法呢，还是透过信耶稣、信福音来有永生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主题哈。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都帮助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都有安静的心，回到神你的面前来，一起来思想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是因为信靠神你的儿子能够得救，能够因信称义。我们也巴不得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使我们能够思想到我们的生命不仅仅信主得救，我们还要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也能够成全，也能够同时从神领受从神而来的永生之福。我们今天就把我们整个敬拜的时间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上，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呢首先就看第一点，信福音后的真实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就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五节。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刚刚已经来读过这一段经文哈。那其实我们稍微留心一下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他一开始呢，使徒保罗他怎么称呼加拉太人？他第一节他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了。可以看出使徒保罗这个称呼这样加拉太的这些信徒是很不客气的，是不是？他不仅仅讲一次，到第三节后面又讲，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所以使徒保罗他就两次的这样称呼加拉太人为无知的那就想到，那假如说有谁这样称呼我们说你是无知的，我们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心里感不舒服哈。那我们今天就来想想他们的这个加拉太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哈。那其实呢他不仅仅在第三节提到这方面的问题，那其实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时候呢，第一章第六节他就提到，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是去从别的福音。那这样的话呢，使徒保罗就很清楚的就指出了加拉太人他们的信仰上的问题，他们可能信主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很快乐他们就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可能要被一些人引诱，一些假弟兄啊、假教师引诱，不要他们单单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来看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哈。那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五节哈，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有什么特点？其实这一段经文每一节都是一个反问句，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虽然这个没有给出答案， 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作为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答案也是很显而易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看每一节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哈。好，首先呢，我们去看其中的第一部分，这是耶稣基督的名证。那我们就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使徒保罗要这些加拉太人的信徒啊，要思想这个他们为什么会偏离耶稣基督救恩这个信仰。第一个要叫他们思想的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明哈。那我们也会讲说这个活化在这个眼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清经本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呢，它就比较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一点。活化在就是表示我今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救恩的信息已经很明显的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哈。所以是讲耶稣基督的一个明证。那其实呢，保罗他在去宣教布道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就看到哈，他在第一次向加拉太地区的信徒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把这个福音信仰的这个真理啊，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呢讲得很清楚明白啊，也所以呢，他要来问加拉太人，那你们为什么这样无知呢？不是问一次啊，问他们两次哈。好，那我们就看一段经文，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使徒保罗他在传讲福音真理的时候如何来讲关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再提到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使徒保罗接下讲得很清楚，他包括他自己，他悔改信主耶稣以后他的生命的改变，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证。他讲了这个耶稣基督，他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他现在在他里面的不是他的老我，已经不再是他的那个原理的我了，乃是这个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使徒保罗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工作，这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所以加拉太人他们的信仰偏离起初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的现在使徒保罗要他们再回头再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小点。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看使徒保罗要他们来思想信福音是来领受圣灵的。再看第二第三节，我这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面对这个反问句，我们答案大家弟兄都知道是不是？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圣灵是因为行得好行律法呢，还是因单纯的相信主耶稣？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因为信主耶稣听信这样的一个福音来领受圣灵，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人呢，一个人信主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来领受圣灵，并且呢能够靠着圣灵能够入门，来慢慢的开始我们信主以后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圣灵呢能够带领我们弟兄姊妹的我们的生命呢不断的更新和成长。下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是依靠圣灵入门并且也成全。这是我们也要清楚明白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一个信徒不仅仅是信主受洗得救，是不是？我们信主受洗得救以后也要想到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那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成长，我们是靠着什么样的能力呢？是靠着我们自己呢，我们做得比较好呢，还是依靠神呢？那这就能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人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是依靠圣灵来带领我们。首先呢，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做神的儿女，然后呢，在圣灵的不断的带领之下，能够使我们慢慢的明白好多的神国的真理，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和变化。所以我们一个信徒的成长，不是靠依靠纯粹的依靠来自己，而是依靠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更新和变化，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和成长。那后面也讲到说，如今还靠肉身来成全吗？ 那靠肉身成全，那我们从字面上意思是讲肉身，那其实呢是也是指将死的有一些假弟兄啊，一些这个假教师，一些犹太人信徒啊，要求外邦人信主，也要不仅仅信耶稣，也要干什么？也要行割礼啊！这个明显呢，就是想要靠这个人的礼仪条文方法啊，来能够得救。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啊，不是纯粹是依靠我们人的这个行为啊，依靠人的行为不能成全。那后来呢，使徒保罗在加勒太书最后一章哈，他就很清楚明白的讲出了他们这些依靠想要行割礼的人，那些犹太人的他们的信仰的问题啊，在加勒太书第六章十三节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守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那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那些想要依靠自己的行为来成全的人就会怎么样？哦，原来是他们想要靠自己的肉体也要来骄傲，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些人呢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成全的人，他们一方面是对我们人的罪性不了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是出于什么？想要靠自己，靠我们人的这个骄傲啊，想要来赢得这样的一个救恩哈。当然我们再回来，我们在第三部分呢，我们也进一步来讲人想要靠自己靠行律法当中的所要成的问题。好，再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保罗要加拉太人来思想啊，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啊，这样一个新生活的一个经历，清清楚楚的明白他们得救啊，是不是因为他们行靠律法，还是要行什么？靠信福音，靠信耶稣基督啊，并且呢还要依靠圣灵在他们里面能够不断的带领他们，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好，接下来呢，使徒保罗也要带领这些加拉太这些信徒，要他们来思想回顾他们信主以后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经历。首先第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所以这次呢就讲到他们加拉太信徒，他们信主受洗以后呢，他们也有一些受苦的一些经历。那其实呢这些加拉太信徒他们信耶稣了以后呢，他们自己呢也为主做见证，但是在为主做见证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为了这个有勇敢的一个信号，所以他们也经历过一些传福音受苦啊，受这个可能受逼迫的一些经历。现在呢他要这些加拉太的信徒来思想，你们以前受的那些经历都是白白受的呢，现在为什么要回过去，要被这些人迷惑，再要靠着这些想要靠这个行割礼啊，行这些行为律法能够来得救啊？这是使徒保罗要提醒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四节一共问了他们两次哈，这个都是徒然的吗？后面又再问他哈，难道果真你们以前所证的这些经历都白白受了吗？都是徒然的吗？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在不断的提醒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以前信主以后的宝贵的经历。好，并且呢他也叫他们能够回忆他们因信仰也经历一些圣灵的大能，有的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有是使徒保罗和他们在一起来经历的哈。那其实呢我们就看使徒行传十四章，在里面就很清楚的啊，再就记载说当时使徒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就去布道传福音嘛，这是他们第一次传福音。当时呢他们就来到路士德啊，刚才我们看过地图哈，路士德就是加拉太地区的一个城市啊，所以现在呢他们来到路士德城里呢，他们就传福音了。然后碰到一个谁呢？碰到一个人哈，他是两脚无力的人，并且这个人呢生来就是瘸腿，就是什么意思？他天生生下来就是这个腿啊，就是残疾残废的啊，不是说因为可能后天或者受伤了腿残废瘫了，可能还有治愈的这个希望和可能哈。但这个人呢，他从来生来就是瘸腿的啊，这个也没有走过路。那现在呢，他听使徒保罗来这个讲道，这个传福音哈，使徒保罗看到他一直看着他，很有信心哈，所以就大声的对他说：“你起来，你这个天生瘸腿起来哈。”后来这个人呢，这个果然就起来了哈。 所以当时入世的就是加拉太这些地会这些地方的信人呢，就看到啊，哇，使徒保罗能够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哈，他们就很崇拜使徒保罗和巴拉巴，甚至把这两个人当作他们的偶像神来拜他们，他们欠着牛还要向他们 来献祭哈。使徒保罗赶快说，哎，你们不要这样拜我，不要向我献祭哈，我们也是就是普通的这个常人哈。所以这是他们在在加拉太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亲自经历的，他们经历到神的大能，神在他们中间行异能，竟然是一个天生瘸腿的人竟然马上就站起来就好了，也没有经过医生的时候，也没有经过吃什么药，也没有经过一些手术哈。这是他们经历圣灵的大能在他们里面的动工啊。那不仅如此，那使徒保罗自己呢，也在加拉太地区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历到神的恩典和大能啊。当时呢，就我们就看到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那继续就讲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也碰到一些犹太人啊，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专门和这些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呢作对的啊，所以呢，他们就来到这个路士的啊，他们都是从以哥涅这个安提亚来的哈、啊，他们挑唆众人要用石头这个打使徒保罗哈、啊，那使徒保罗后来打人，看到圣经上记载说，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就围着他祷告啊，怎么样？但是看来很神在使徒保罗在他身上行了个神迹，他马上就站起来啊，走进城去啊。这是在加拉太地区，使徒保罗在路斯的地区传福音，不管是当时路斯这个当地的信徒他们所经历的，还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经历的，我们看到他们经历的神的大能在他们中间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哈，这是真实的。所以使徒保罗要他们回顾信福音的这个真实经历，不管是他们自己领受圣灵，还是在他们当中所经历的这些神迹奇事，让我们都很明显的看到，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信靠律法吗？还是因为信耶稣、信福音能够得来的？这是很明显的，是因为他们信靠福音以后，他们经历到神的这些大能，而不是因为信靠律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一步来看一看使徒保罗呢要加拉太的信徒看到神的信义，神不仅是要他们信主受洗得救，也要看到思想神的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信义，神要外邦人一起来因信称义，一同来蒙福。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被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啊。最后第九节真的是很好，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这个得福哈。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使徒保罗他要如何来带领我们来思想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啊。首先呢，他就给我们举了一个圣经当中一个很好的因信称义的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说到亚伯拉罕，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比较熟悉了，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为什么称为他信心之父呢？因为当时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出去，他甚至他说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圣经上有记载。并且呢，这个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圣经上很早就记载了，他蒙神呼召出去，他对神的信心是很大的，甚至后来在罗马书中也提到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是无变异为有的神。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到何种程度？后来就是神要叫他把他这个神应许赐给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要献上，亚伯拉罕就真的这样做啊。当然我们说后来神也阻止了，但是呢，亚伯拉罕他原来信神以为他的儿子就是死了也能够复活啊，这是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好，这是第六节啊，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一个信心称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好，接下来我们也要看到因信 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真子孙哈。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了。所以我们这个信为本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以信为本的人呢，其实呢就是说那属乎信心的人，就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对神真的很有信心，很相信神的人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信神以后呢，他就不仅仅是就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因为这些外邦人信主以后，他们和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就不是亚伯拉罕这个肉身的子孙，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子孙哈。那成为亚伯拉罕一个属灵的子孙，那对这些人有什么好处呢？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啊。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下。并且圣灵既然预先看明神爱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多必因你来得福。我们因信称义啊，这个万邦人呢也要和亚伯拉罕一起来蒙福哈。圣经上记载说，神很早很早以前就给亚伯拉罕传福音了哈。那其实呢，圣经上有很清楚的记载，我们弟兄姊妹熟悉的就是在创世纪12:3，再就讲到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哈，包括我们现今的我们都不是亚伯拉罕这个肉身的子孙的哈。那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外邦人能够都是因为应信啊称义，能够和亚伯拉罕一同来蒙福。那也许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来思想，我们应信称义以后啊，我们也能够和有信心的这个亚伯拉罕一同蒙福，那究竟我们会有哪些福分呢？好像我们一下子有一点抽象，不容易明白啊。那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5，那虽然有点长，那我就选了其中的一部分，那再呢一看呢，我们就能够清楚明白我们这些包括我们如今所做的我们应信称义的所谓的这些外邦人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我们究竟有哪些福分呢？我们就来看罗马书5:1，我帮大家读一下。我们既应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后面还有很有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好，那我们这些应信称义的人，那我们能够与神啊这个建立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我们究竟有哪些福分呢？大家弟兄姊妹从经文当中能够看到有哪些福分。首先第一节让我们看到就怎么样，我们与神和好了，是不是？然后第二节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站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很欢喜快乐的盼望神啊，要带来的一个荣耀。好，然后呢第三节就是在患难当中我们怎么样，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是不是哈？好，然后呢我们就 稍微快一点看那个第八节哈。第八节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享受神的爱，神的爱已经这个向我们这个显明了哈。然后第九节也知道我们靠着神的血称义，就能够免去神的愤怒。然后第十一节我们能够与神为乐。那其实这些福分呢，我们弟兄姊妹稍微留意一下，从经文当中看到是很明显的啊，也许可能平时我们有很留意哈。我们也要思想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人，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我们能够神进来能够接纳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啊，这个实在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哈。所以当想到神进来还能够接纳我们这样不配的人，那我们心里呢就常常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所以我们还能够以神为乐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因信称义以后， 能够有这么样的这么多的福分。那这么多的福分是我们将来要去天堂以后才能领受吗？不是的，而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地上这些福分我们就能够一起来享受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神的儿女的这些一个恩典。那保罗呢，就是要加拉太的信徒呢，要他们思想啊，这个他们呢因信称义，他们信主以后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他们有这样的福分呢，不是因为他们行得好，他们心靠律法哈，只要他们能够凭着信心啊，就能够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可是现在呢，他们碰到的问题就是有那些假弟兄啊，那些假信徒能够进了教会来要迷惑他们，说不行，你们还要来行个礼，还做整一系列的礼仪才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哈。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常常我们心里就会很敏感，意识到即使我们信主受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敏感的意识到我们都不完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些过犯，甚至还有一些罪恶。即使包括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了哈，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做得很完美，说没有一点罪恶和没有一点过犯，是不是？我们人都做不到，我们不能够遵行所有的神的要求和律法啊。甚至在雅各书中也讲到说，我们原来人啊，在好多事上都有过失哈，就是不仅有好多行为上有过失，可能我们在这个言语上也没有，也不完全哈。因为假如说一个人他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了。就什么意思呢？你就是好像你行为上没有做坏事，没有做过犯，没有犯罪哈，但是你在讲话上总归会有一些这个错漏的啊。我们人做的不完美，那这个呢，有时候呢，魔鬼撒旦他也会来引诱我们，他也会在我们呢，在我们的心里呢来控告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那再就讲到有一个例证，那有一个医生，他也是信主的，但是呢，他就做了不好的事，或者是犯罪的时候，他就心里呢一直有罪恶感，那最后呢，他受不了，他就自杀了哈。为什么会自杀呢？因为在他心里哈，他竟然认为相信他犯了罪以后呢，是耶稣基督一直在神面前呢来控告他。你想想看，这样的人就很可怜。他一方面是信靠主耶稣得救的，他现在竟然呢认为是主耶稣基督会在天父上帝面前来控告他。那其实，在他心里控告的不是神了，不是耶稣基督，啊，是这个想法呢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啊。魔鬼撒旦他就是一方面要引诱我们人犯罪，是不是？当我们人做了不好的事以后，然后又怎么样？他反过来又会在我们心里控告我们啊，说你这个人真的不配了，不配神的这个得救，不配做神的儿女啊。所以这就是魔鬼撒旦常常在我们人心里的一个伎俩诡计，他是要害我们哈。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不会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哈。所以耶稣基督呢反而会在神面前呢会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的不完美，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这个过失哈，他要不断的在天父上帝面前来为我们代求哈。所以我们今天因信称义后能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怎么样看到这样有多少福分，与神关系和好，还有什么免去神的愤怒啊！耶稣基督不会在神面前一起控告我们的哈，所以我们的义，我们能够得救，不在乎我们自己做得好，我们是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要我们明白因信称义而一同蒙福，他就举了一个旧约当中一个很好的因信称义的榜样。那其实圣经不管是旧约和新约都讲到因信称义的啊，这样的一个真理，也能够使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成为何等人，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才能有这样一个恩典的这样一个地位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最后的十到十四节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看到我们信福音、相信神和行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不同。那其实呢，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或者我们仔细想过这一段经文的，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也是用心良苦，从十到十二节这三节经文当中呢， 他每一届都引用了旧约的这一个经文，因为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他从小对这个旧约圣经是很熟悉的哈，他是按照犹太人严谨的律法来受教，我们从他写的这个加拉太书就能够很清楚明白。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11到12节哈，看到我们人能够得永生、寻求永生的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义人便因信得生。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节，我们再来看看，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啊，这是很明显的。那我们都知道了啊，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靠律法我们行不出来的哈。然后后面就讲到说，因为经上说义人便因信得生。那其实呢，它是引用哈巴谷书哈旧约圣经的第2章4节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是很明显的。我们人寻求永生的第一种途径啊，是我们依靠相信耶稣、信神能够来得救。那这是一种途径。那还有一种途径是什么呢？就是3章12节啊，这个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哈，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第一个。那12节呢，就讲律法原不本乎信，是说行这些事的就被因此活着。我们看到这个律法设定好以后、制定好以后，律法是要我们人去仅仅相信他看看而已吗？不是的啊，这个神的律法制定好了要我们去行的，是不是哈？所以在12节讲到行这些事的就被因此活着，就是我们能够靠着遵行律法爱活哈，这是圣经上写的哈。那我们从这个字面上看，好像这个不管是义人因信得生，或者是靠着律法得生，好像都有一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得生有永生，活着也能够活着有永生哈，好像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呢，这两个途径就是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究竟哪一条才是我们得永生的正确的路径呢？究竟是靠要信神因信得生呢，还是要靠行律法爱活呢？答案也是很显然的，我们要靠因信才能够得胜的哈。那我们就来讲一讲为什么说是这也靠因信义人要因信能够得胜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哈，其实呢，在这个加拉太书3章10节啊，就能够来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节，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也许我们觉得好像有点拗口哈。那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就是凡不一直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啊，就让我们就能够看到哈。假如说我们不是靠因信能够得生，想要靠去律法哎能够活着的话，会有什么情况？要面临着咒诅。为什么呢？哦，原来我们人虽然你信耶稣了，你不能够完全一直100%照律法上中去行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靠律法哎去爱活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这是一条那个死路哈。那我们也是可以也来想想，在那个第10节当中，他为什么讲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难道律法不好吗？律法是谁制定的？都是神制定的，是不是？律法是从神而来，律法的本意都是好的。律法呢，是神的道德的本性和神对我们人的旨意的一个要求的一个表达。那问题呢，就出在我们地上的人呢，不能够一直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去行的哈。那这样的结果呢，就会带来一个咒诅。那地上没有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可能也许我们信主已经好久啊，或者可能刚刚信主，已经信主或者有的信主10年甚至都20年了哈。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行神所有的律法啊，这有谁可以做到？可能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做到，因为当时在审判他的时候说查不出他的罪来，连耶稣自己也讲说你们谁能够指出我的罪来的哈。所以地上的人呢，要靠遵循律法而活，那其实都行不通，并且呢，这个结果带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咒诅啊！所以地上的人想要遵循律法是很辛苦的。我们人在律法之下，没有盼望，没有永生，只有黑暗、咒诅和死亡啊！ 所以我们说一人因心得胜这条路，这个我们是走不通的，这是一条这个走不通的一个死路哈。但是呢，我们因心得胜呢就完全不一样。而我们每个信神的人，每个相信主耶稣的人，就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来得永生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清楚啊，使徒保罗不仅仅要教导加拉太信徒的要来思想，他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行律法行得好，他们行为好，是因为他们要什么？信福音，信神。那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也是我们提醒啊。我们信主以后，是的，我们要追求成长，但是我们要很清楚明白，我们能够得救，我们也是因信称义啊。我们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位分。好，我们因信称义呢，能够站在这样一个被神称义的这样一个地位，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啊。其实圣经上也讲，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啊，是我们也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被称义的一个地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后面的几节，耶稣基督他要来救拔我们脱离律法下的咒诅。刚才我们讲的行律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带来咒诅。但是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任凭我们就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没有平安，也没有盼望，也没有永生哈。所以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拔我们脱离咒诅。第十三、十四节我帮大家念一下，基督就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领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一个圣灵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就是很清楚的明白，是在基督耶稣里，神除去了我们在律法上的来的咒诅。按照律法上的要求，我们不能够全部做到，那会面临咒诅。那神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帮我们除去了律法上的咒诅，并且呢，我们所有的信靠主耶稣的人，这些外邦人，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也能够因耶稣基督而蒙福啊。就像说，有以信心为本的人，与有信心亚伯拉罕要一同蒙福，并且呢，我们还要因信得着所应许的一个圣灵。前面我们讲到了，我们信福音领受圣灵，圣灵就会怎么样？要带领我们入门，还要使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要成全啊，这是我们也看到的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想的因信而称义并蒙福这一段经文的主要的一个信息，乃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唯有相信神啊，而不是靠遵循律法，这是我们与神和好的唯一的途径啊，能够使我们脱离咒诅。刚才我们都讲到了，我们这个因信称义啊蒙福，我们有哪些福分呢？我们刚刚讲过嘛，与神和好，是不是哈？能够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在苦难当中也能够欢欢喜喜的，是不是？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我们能够享受神的爱，最后呢还能够与神同乐啊。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人唯有相信神，那唯因信称义呢，是神要我们每个人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原来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不完全。我们都有这样和那样的过犯，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来做任何事来赢得神的恩典和拯救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信息。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我们是因为相信神，相信神的儿子，我们因信称义，并且呢，我们还能够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刚才我们也讲到，神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因为信靠主耶稣，我们就能够与神关系和好，还能够与神为乐，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也求神你来不断的帮助我们，也引领我们，是靠着圣灵来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呢能够不断的来克服我们生命的软弱，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不断地得到成长和更新，也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永生之福。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